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个经文，我们根据这个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请看十八节开始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找到之后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如果有圣经，还是盼望你翻到圣经，实在没有圣经的话呢，也许再看前面的这个字幕。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照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第二段，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请。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最后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请。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住在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根据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男人的这一个典范。好，那么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这其实是我为着六月份的这个父亲节所预备的一个题目。可是当我讲完这个题目之后，我心里面也有感受，说那么为什么像这样子的题目我们一年只能够讲一次呢？只能够找父亲节的时候才讲呢？那么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今天趁着这个中文第二堂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可以再重复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呢，父亲节如果跟母亲节比起来，是一个比较不受重视的一个节日。不单单是一个比较不受重视的节日呢，甚至当我们看圣经上关于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呢，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儿童们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常常会表演出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但是很少呢特别把马太福音这一段里面呢，这个约瑟跟天使受到上帝的启示这件事情呢，能够特别提出来表演。好，那很罕可能说，也许是我们人之常情，我们觉得玛利亚她要生耶稣，要受怀胎十月之苦，还是非常的辛苦，而约瑟呢，只是捡个现成的爸爸做做，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好，所以我们比较重视玛利亚，比较不重视约瑟。好，好像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惯。那么就是在整个美国的文化当中，好像母亲的角色还是得到很多人的重视，但是父亲的角色呢，大家不是十分的重视啊。好多年之前，我听过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他就说有一个小孩子，那么他就常常从小的时候就做祷告，他说主啊，我长大了之后，求你赐给我一个好妻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好。那我听这个故事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从小就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来赐给我一个好丈夫，就像我爸爸一样好一样，我们就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但是今天你已经听到了，我刚刚讲了。好，那么为这个缘故呢，我也试试看这个故事灵不灵。所以呢，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问我家里面一个女儿，我就问她说 Grace，如果将来你嫁给一个人像你爸爸一样好，你会不会觉得你会非常的幸福呢？啊，那他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表情啊，所以呢，所以我想呢，恐怕这个故事呢还没有得到这个证实的这一个时刻啊。那么约瑟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么好像在我们一般的传讲里面不是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一个人物，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约瑟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关键性的地位。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表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子孙，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来以公平公义来治理上帝所要建立的这一个国度。那么然后当天使向这个约瑟显现的时候，怎么称呼他呢？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这简单的两个大卫的子孙，就看出约瑟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地位。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这个注释哈 ，Alison 他所写的，他就说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约瑟，因着约瑟所做的事情，使得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这个 D.A. Carson。这位非常出名的三一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公平的。他说在圣灵感应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的顺服跟合作，可是在圣灵感应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约瑟的顺服和合作。这两种的顺服和合作呢，同样都是令人惊奇令人钦佩的。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就用这很简单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一个男人的典范。从约瑟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男人应当是怎样。当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要先提两个这个 disclaimer，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先提两样事情。头一样事情呢，我取这个名字我就非常的踌躇，男人的典范，我就想这个姐妹们的反应是怎样。可能姐妹说男人的典范我不必听了哈，听来听去听得变成女人像男人有什么好，对不对？所以可能有些姐妹就不听了。那有些姐妹呢，可能会更竖起耳朵尖来听，我要好好听听男人的典范，回去之后呢，多了一些减少我检讨我丈夫的材料哈。那我想这两个呢大概都不是很合适哈。你听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七叔我所讲的不单单只是男人而已，而是指着一个成熟的敬虔的人应该是一个怎样子的人。我更盼望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呢，不要听了这个之后呢，拿回去作为检讨你丈夫的材料，你可以好好的在祷告当中为你的丈夫祷告，求主来改变他的生命。好，我多讲几句话。从来一个男人从来没有因为姐妹啰嗦而改变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世界上的男人通通都变成好男人了。但实情不是这样，姐妹啰嗦从来不会改变男人。我已经讲过了，所以你不必再尝试。对不起，但是这一句话呢，弟兄不能引用，好不好？是只是讲给姐妹听的，不是讲给弟兄听的。那么另外一件呢，就是因为这几段经文我读的是一个叙述性的经文啊，所以因为是叙述机的经文呢，所以在中间就多了一些解释跟应用的空间。所以必须强调中间的有一些解释呢恐怕不是绝对的啊，那么许多呢你可以当作应用来讲，不是一个严格的这个解经啊，所以我在前面先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当我说约瑟作为一个男人的典范，有几样事情是可以值得我们效法跟值得我们注意呢？头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和效法的，就是我们看到约瑟他的稳定跟成熟 男人要稳定，不意气用事，凡事才能够考虑的周到。男人作为家中属灵的领袖，要成为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什么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呢？就是懂得节制，就是在情绪上稳定，在灵命上成熟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一个男人呢，必须要成为一个稳定跟成熟的人，才能够具备着在家中做属灵的领袖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才能够成为家里里面、家庭里面属灵的跟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柱。那么当我们看约瑟这简单的一个记载，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对于一个男人，他是不是一个稳定跟成熟的男人呢？常常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里面，才看出他真正的本色是怎样。路加福音第一章27节，第二章第五节，跟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都提到一个字，提到说玛利亚她是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这个许配这个字呢，我们也许用一般的了解认为呢，就是订婚。其实呢，比我们现在习惯里面的订婚呢，要严肃的多了。因为这个许配呢，在当时呢，是在法律上已经有约束力，英文叫做 legally binding， 在法律上呢已经有约束力。而且这个被许配的人呢，彼此呢被别人已经以什么来称呼呢？已经用丈夫跟妻子来称呼。第一章19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然后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二十节，只管娶过你的什么妻子玛利亚来。所以虽然没有迎娶，虽然好像只是订了婚，但是呢，当别人看他们的时候，已经当作是怎么样，已经是当作是丈夫和妻子一样。所以在当时的规矩呢，就是女方已经许配了这个男方之后呢，还没有立刻迎娶，好像这是婚姻过程的这个第一步。然后女方呢继续在男家住一，在女方的娘家里住一年，住了一年之后呢，才迎娶，才过着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夫妻的一个生活。所以许配了之后呢，那么要经过离婚才能够解除这一个婚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男孩子跟女孩子订了婚，要解除婚约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电影，那么男孩子跟女孩子在一个很高级的餐厅谈他们到底要不要结婚，谈到后来呢，这个女孩子说 I don't think I'm worthy of you， 把手上的订婚戒指摘下来摆在男孩子的手上，就说怎么样呢，就说再见了，婚约就解除了。但是在当初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已经许配的话呢，那么要解除这个婚约，必须经过一个正式的一个离婚的程序。不单单这样，如果当时这个女方已经许配了这个男方，但是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呢，那么这个女方如果有了出轨的行为，跟别的男人发生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呢，那这个呢就如同怎么样，这个就如同犯奸淫罪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想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件事情，就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那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约瑟知道的是什么？耶稣并不知道这个玛利亚的怀孕呢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如果我们看第二十节就晓得，在第一章十八节的时候，约瑟只知道什么事？约瑟只知道玛利亚怀了孕。而且约瑟知道玛利亚怀了孕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不是玛利亚有一天给约瑟送了一个电子邮件，说 Dear Joseph, I have a good news and bad news for you， 亲爱的约瑟，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就是我看到天使向我显现，坏消息呢，就是我怀孕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英文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说 was found to be pregnant， 就是玛利亚呢被发现怀了孕。 哎呀，这个被发现怀了孕呢，就是一件怎么样呢？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所以很可能玛利亚被发现怀了孕呢，最初不是被谁发现，不是被约瑟发现，可能是被别人发现，然后透过别人的话语才传到约瑟的耳朵当中。好，那么我在上次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问了一下黄又美，哈，黄又美就是我太太，有些新来人可能不晓得，说女生怀孕呢，大概要几个月才看得出来，她说大概四五个月吧，哈，那么她虽然好久没有生孩子了，不过我想她的判断还是对的，四五个月吧。那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就晓得说，当玛利亚怀孕之后，哈，圣灵感孕之后，她去了什么地方？她就去到犹太的这个山地去看这个以利沙伯，对不对？因为天使告诉她说，你的这个亲族以利沙伯已经怀孕了，所以玛利亚就立刻去看她。当她去看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就被圣灵感动，就对玛利亚说了许多的话，因为她腹里面的这个胎儿就跳动，那时候她怀孕大概已经有六个月了，对不对？圣经上又说呢，玛利亚呢就跟以利沙伯同住了多久？同住了三个月。所以很显然，当玛利亚回去之后呢，她怀孕这个事情呢，很快的就被别人看出来。再过了一个月呢，玛利亚的怀孕的事情呢就被看出来了，甚至就被一些人知道了，甚至就被一些人讲了。如果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一节的话呢，那些犹太人跟耶稣在产生争论的时候，犹太人怎么说呢？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里面生的。那么由这个简单的陈述呢，似乎当时也有一些犹太人呢已经在评论耶稣说，这个人啊根本来历不明，其实嘛就不过是个私生子而已。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间接的资料，就告诉大家说，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很可能约瑟知道是怎么样呢，是别人发现了之后才告诉约瑟，说约瑟，我告诉你不妙啊，你的这个未婚妻正准着要娶回来的这个妻子呢，竟然已经怀孕了，好，已经被别人看出来了。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可以想一想说，跟玛利亚订婚，然后他在娘家呢还要再住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整个约瑟的这个生活的中心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好好预备新房，就是好好预备呢要有一个盛大的一个婚礼跟一个盛大的婚宴。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这个婚礼跟婚宴呢都是非常隆重的，跟我们现在不能够相比啊。那么如果我们看迦拿婚宴这个背景的话，就晓得在这个婚宴呢，常常这些亲戚好友一起来吃饭，一起来饮酒，一起来跟着新郎新娘欢喜快乐，要多长的时间？恐怕总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是到米纳斗吃个自助餐，或者到 Sunny Palace 请大家吃顿饭就了事。一个礼拜的时间的这个婚宴，那几乎是需要一年的时间来筹备。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约瑟就是他的整个生活的重心，可能就是为的这个盛大的婚礼，这个盛大的婚宴，这个结婚之后希望玛利亚能够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尽量为她的各方面的需要来做准备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跟看以后圣经上的一些介绍，我们也丝毫看不出任何的痕迹是玛利亚她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反而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点印象，似乎玛利亚是一个很娴熟的一个很清白，很身家清白的一个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呢就怎么样，就让约瑟更加难接受。为什么？跟他的期望差得太远，跟他一向所想的差得太远，对他来讲怎么样呢？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不单单对他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而且我刚刚说过，玛利亚怀孕呢是被别人知道，被别人知道的话呢，知道这个事情呢可能不单单只是约瑟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知道，也许有他的亲戚，也许有他的朋友。如果我们用一点点想象力，甚至可能他还听到了一些闲话，对于约瑟来讲，这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应呢？ 十九节，她丈夫约瑟听见了玛利亚怀孕是完完全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就非常的愤怒，恨不得立刻跑到玛利亚的娘家去大兴问罪之师。临出门的时候，天使向她显现，把她拉住了。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上没有这样说。第十九节怎么说呢？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触。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哪几个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吗？就是有主的使者向他怎么样？梦中显现。请问什么时候会做梦？什么时候会做梦？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啊。所以呢，既然他会睡觉呢，最起码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不是怎样，他不是立刻的反应，对不对？他可能上午听见了，他没有立刻的反应，他在思想这件事情，到了晚上他也没有立刻的反应，他做什么事？他做什么事？他照样去睡他一觉。弟兄们，我能不能劝你一句事情，你听到任何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不要立刻做反应，先等睡了一觉之后再说。如果你能够先睡一觉，可能很多问题就不会被你弄得越来越糟糕。好，那有人说我睡也睡不着啊，没担，你不用担心，约瑟也睡得不太好，要不然他怎么会做梦呢？对不对？好，当然我这个是解释的更多一点，因为不是他自己要做梦，是主的使者在他梦中显现，他可能本来还睡得很好，是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我提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弟兄一定要学一个功课，甚至我们的姐妹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一个我们自己所预料不到的一个坏消息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反应的方法，就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怎么样呢？不要凭着我们的情绪立刻做反应。那做什么事呢？就是要思念这件事情。思念这个事就表示说，我们不是凭着感情来做决定，思念这件事情就是表示说，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维持一个清醒的、一个冷静的一个头脑。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听起来很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只要我们会思念，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使得这个场面失控。作为一家之主，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遇到一些我们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不透过大脑，我们凭着我们的情绪做反应，许多让我们后悔，甚至让我们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从这些事情发生。许多时候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爱的人，伤了他们的心，伤得非常的厉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我们听到一件事情之后，我们不思念，我们没有把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搞得清楚，我们就直接的做反应，以至于讲了一些让我们一辈子都会后悔的这个话。弟兄们，我能不能再多讲一句话，要作为一个成熟的，要作为一个真正敬虔属灵的男人，先学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任何事情不要在情绪里面立刻做反应，要思念，好，要思念，最起码学习做一件事，就是记得阮长老讲过那一句话，先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说，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思念什么事情呢？她丈夫是个义人。思念什么事情呢？不是思念自己如何的受伤害，而是思念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怎么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的方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越想越怎么样，越想越气，早上起来比昨天晚上更气。但这个呢，就不是思念。思念是什么呢？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怎么样呢？思念一些事情，怎么样可以不要明明的羞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妻子，如果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受到伤害，使我们蒙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显出男人的本色，那就是靠着主的恩典，不要只看自己的伤害， 不要只看自己的屈辱，而是要思念什么是合一的事，什么是合理的事，什么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如果要说衡量我们是不是成熟，离情绪上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考验，那就是看说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坏消息。我们都能做父亲的人，我们要衡量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合乎上帝心意的关系，那就要看说如果儿女们有了坏消息，他会不会愿意告诉我们，还是儿女们有了坏消息之后都不敢跟我们讲。为什么？一怕跟我们讲呢，我们就会生气，或者儿女们有什么坏消息要跟我们讲之前呢，先要加上一堆 preamble 啊，亲爱的爸爸，我知道你听了这个话呢你可能会生气，但是请你不要先生气，听我慢慢的把话讲清楚。如果你儿子跟女儿需要这样跟你沟通的话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可以值得检讨的地方。亲爱的弟兄们，我能不能再多讲一句话，我觉得一个男人随便发脾气是他失去他的妻子跟儿女尊重的最快的方法。神把领导的地位，神把领导的职分摆在一个丈夫，摆在一个父亲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不发脾气，我们应该也有一些什么，也会有一些天然而来的这个威严，懂我的意思吗？好，可是当我们一发脾气呢，表面上看我们的儿女都非常害怕，他们心里面，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害怕，心里面他说什么，随随便便，动不动搞不清楚事实真相就发脾气，神经病，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这是儿女们心里面所说的话。当你常常发脾气，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你就在每一次脾气之后就多失去一点点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们的尊重，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请从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回转过来，靠着上帝的恩典，请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把我的脾气交给你，请你帮助我，让我里面有你自己的平安，让我里面有这个属灵的成熟，而造成情绪上的成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纵使对于那些我最不喜欢的事情，能够有靠你的恩典一个合宜的一个反应。这是头一点。第二样事情呢，我们就看到的是约瑟的这一个恩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恩慈呢？男人的恩慈呢，就是是说，甚至有人让我们失望，甚至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还是不看我们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而是为怎么样呢？而是为着这个得罪我们的人，为他的处境设身处地的着想，这个就是恩慈。亲爱的弟兄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就是有一天我们的恩慈能够让我们中间最跟我们接近的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觉得惊奇。我很喜欢一本书的书名叫做 Surprised by 什么 by grace， 被上帝的恩慈觉得惊讶，我这么大的罪人竟然梦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亲爱的弟兄，我能不能在这里有一个呼吁，如果过去我们得罪过我们的妻子，得罪过我们的儿子和女儿，我们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有一天他们会 surprised by our mercy and grace。 那么约瑟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这样。好，那么时间的缘故，也许我就不多引用一些圣经上的一些记载。按照当时的那个做法，如果一个许配给人的一个女子跟别人发生了这个关系的话呢，就当作是已经结了婚的女子发生关系一样，这是什么罪呢？这是奸淫的罪。而这个奸淫的罪呢，在当时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处罚。是什么处罚呢？甚至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个死罪。在约瑟的那个时代，那么很可能一件不太可能照着这样子的方法来做，但总是怎么样，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这个罪。按照旧约的律法呢，圣经上说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义人就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在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上呢，是没有可责备的。所以呢，约瑟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在良心上他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没有事情一样的来迎娶这一个已经犯了奸淫的，照人看犯了奸淫的不贞的这个未婚妻。那么如果约瑟把他的这个妻子娶过来的话呢，甚至是怎么样呢？甚至是一个暗示呢，这个孩子是从谁来的，这个孩子呢是他们两个没有经过正式的迎娶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这个婚前的这个性关系而来的，等于怎么样？等于在人的面前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的。好，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理下，约瑟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把跟玛利亚解除这个婚姻的一个关系。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字眼，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个不愿意前面呢有一个希腊字的一个连接词，叫做 kai，k-a-i。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翻译英文圣经的人呢，把这个字呢翻成 and yet， 所以我们中文呢可以翻成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必须要跟他离婚。好，按照律法上的规定，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娶她。这按照律法上的规条，按照他自己的良心，他必须这样做。但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如果跟他离婚，是一个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约瑟如果跟他离婚呢，也表明了怎么样呢？也表明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辜，甚至说呢，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清白。可是离婚的结果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使得玛利亚受到羞辱。在这里说，约瑟怎么样呢？约瑟是个义人。约瑟是个义人的意思，就是他一定要保持他良心的清洁，他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保持住律法上所规定的要求。但是约瑟是个义人呢，他却绝对不是只是为着要为自己讨公道，只是要为着自己讲理，他才要跟玛利亚来离婚。那么他考虑到玛利亚的这个处境，考虑到他可能所受到的公开的羞辱，因此他怎么样呢？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那这件事情呢，是有人研究旧约圣经的人，根据生命记24章第1节，根据民数记5章11节到31节，再根据后来对于旧约圣经律法的这个解释，这个 Mishnah 就是这个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律法的一些解释，一些遗传的了解呢，那是也可以这样子做。好，就是一个暗暗的，只要有两个见证人的这个程序呢，这个离婚就可以程序就可以成立。亲爱的弟兄们，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深刻的想法，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看到我们的妻子做了一些不合意的事情，甚至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做了一些不合意的事情，最容易的事是什么呢？最容易的事呢，就是公事公办，不需要讲任何的情面，对不对？但是呢，当约瑟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公事公办对他来讲可能是什么样呢？可能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最容易的事，但是公事公办对约瑟来讲却是一个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虑到玛利亚的感受。所以纵使是公事公办，纵使是合理的事，纵使是合宜的事情，他心里面有不忍之心。亲爱的弟兄们，我想请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所说男人该有的一个恩慈。当你的孩子做错了事，你责罚他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不忍之心？当你的太太这个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在责备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越骂越高兴，心里面一点点没有不忍之心？一个真正的男人要有不忍之心，懂我的意思吗？我常常觉得夫妻之间一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做丈夫的人呢，我们常常得理不饶人，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得理不饶人。我们做男人的人得理不饶人，常常对于我们的配偶，对于我们的子女呢，有许多的这个伤害。让我们呢，不单单只是要讲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讲情。让我们在讲理的这个当时，在这个我们所讲的理，是被我们心中那个仁慈，是被我们心中的不忍之心所控制。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丈夫们，亲爱的父亲们，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不忍之心吗？或者我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亲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些明显的错事，甚至是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考虑他们所做的这些错事，我们心里面考虑说，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错事，我们要有一些纠正的时候，在这个纠正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不忍之心？有些男人是不讲理的男人，今天不在我这里讨论之类。OK， 那么有一些男人呢，他的问题呢，就是太讲理，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他失去了他该有的这个仁慈。亲爱的弟兄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有一个想法，是帮助那一些做错事的人，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替他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讲理有的时候不过就是把理讲清楚了，但不见得会带着改变人心的力量。可是当我们能够用恩慈，不单单讲理，在讲理之外有恩慈呢，这个恩慈的本身会带着一个改变人心的一个力量。当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 surprised by grace。 我特别对我们中间的有一些弟兄这样子讲，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的时候不太讲理的人？或者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太讲理而不讲恩慈的人，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呢，你的妻子会对你觉得难过，会受不了你，你的儿女呢会受不了你，会很怕你，因为你太会讲理。而且当你讲理的时候，你缺乏恩慈，越讲理越怎么样呢？责备人的声音就越大，就越伤害被你责备人的这个感情跟心灵。亲爱的弟兄们，我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劝你，在你讲理的当中，要靠着多一点恩慈来讲你的理。如果上帝跟我们讲理的话，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吗？如果上帝跟我们讲理，像他追讨我们所有对他的亏欠，对人的亏欠的话，我们还有任何的余地吗？为这个缘故，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蒙了恩的人，除了讲理之外，也知道讲恩典。浪子的比喻让我最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浪子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要跟他爸爸讲理。浪子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要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只有资格做你的故宫。当他想要跟这样爸爸讲理，请求爸爸原谅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父亲就跑过来，这个儿子说，父亲呐，话没有讲完，他根本话没有讲完，他的父亲就抱住他，搂着他，与他亲嘴，然后跟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戴戒指是谁的记号？是儿子的记号。把肥牛犊宰了，我们要一同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父亲用他的恩典来 surprise 他的孩子。亲爱的弟兄们，我给你一个挑战，下一次再遇到一些让你不称心的事情，不要发火，不要讲理，用恩典来 surprise 那个得罪你让你伤心的人。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家有个孩子，好像呢是比较漫不经心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让他开一个车，然后呢我们说这个钥匙呢就是这两只，一只呢是妈妈常常拿的，还有一只呢就是摆在这个厨房的桌上，你要用车的时候呢你就拿这个钥匙去。 开车回来之后呢，就把钥匙再摆回车上，知道吗？好，那有一只钥匙是我拿，有一个钥匙就是摆在这个桌子上。好，那么跟他叮咛过很多次，那么有几次他也没有照着做，那都被我们讲过了。好，那么后来有一天主日崇拜早上呢，我急着呢要来教会，为什么要早点来呢？这个赶着8:45的时候，这牧师长老们要一起祷告，来迟的话呢，这个资深长老会嘿嘿提醒我。所以呢，哎，对不起啊，他很客气啊。所以后来呢，就那天我就急着，我就要急着出来，我就跟他说：“你跟我一起来，好，让妈妈们等一下晚一点来，开另外一辆车来。”他说好，然后我们就开车出来了。开车从伊斯王水开到 Thailand 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他神色不对。他就跟我说：“爸爸 ，I'm very sorry。”我说：“什么事？”他说：“另外一个车的钥匙在我身上。”他说：“我们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开车回去好了。”你说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生气，我很想跟我说：“你从小就是糊里糊涂，对不对？这个话太容易讲了嘛，对不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已经这样，赶快开车回去。”然后我就绕一个车子开车回去。他说：“可是你赶不上祷告会怎么办？”我跟他说 ：“So be it。”啊，赶不上就赶不上，没有办法，对不对？回去了之后呢，我太太正在到处打电话，已经派人准备在教会的这个 parking lot 那边拦住我，叫我立刻把钥匙送回家去，让他们可以回来或者怎么样。啊，你知道那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跟我说：“说 Daddy, you are so nice to me. Next time I better be more careful.” 爸爸，你对我这么好，下一次我真的要小心一点。弟兄姐妹，你懂了没有呢？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改他这个不好的这个记性或者漫不经心的毛病呢？不是你大大的骂他一顿，一个20岁的孩子你还骂他吗？拜托，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你用你的恩慈去 surprise 他，他下一次怎么样呢？他下一次呢，他慢慢的可能就容易有改变。所有改变人的力量都是生命影响生命，从来不是因为我们骂人会把人骂好。如果孩子会被我们骂好，如果太太呢会被我们责备好，那我们做父亲做丈夫呢也真的太容易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一个成熟的男人是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停的情绪做反应。一个成熟的男人呢是怎么样的？是一个有恩慈的男人。怎么样才能够有恩慈呢？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我告诉你，恩慈不是根据我们的修养，乃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恩慈是因为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慈和恩典，因此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他虽然是在家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可是在他成为属灵领袖之前，他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能够听的人，能够成为一个顺从的人。我如果告诉你说约瑟是个哑巴，你信不信？信不信？啊，我如果告诉你约瑟是哑巴，你信不信？你说不信，圣经上没有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约瑟不是哑巴，圣经上有没有记载过耶稣所讲的任何一句话？找得出来找不出来？啊，我猜你找不出来，找得出来的话，那本圣经的可能是你自己写的。啊，圣经上你找不到一句约瑟所讲的话，你所找到的呢，只是约瑟的听从。而且约瑟的听从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听从。这个呢，从整个圣经里面看到约瑟的听从是非常快的听从。1:24，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2:14，约瑟就起来；2:21，约瑟就起来；然后2:22，约瑟被指示便往加利利去。你所看到的约瑟就是一个听从的人。好，我很喜欢，我在台湾长大，我很喜欢台湾人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我上次讲了之后，有人说你不把它翻译出来，大家就听不懂。那句话台湾话是这样说，叫做“囡仔人有耳无嘴”，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一个做小孩的人呐，只有耳朵，没有怎么样，没有嘴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话太多的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有耳朵，但是呢，不要说完全没有嘴巴，因为你看诗篇呢，诗篇的作者有时候话也蛮多的，对不对？在神面前受了什么委屈，哇啦哇啦哇啦也照讲不误，因为神接纳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嘴里面讲太多会产生什么结果？就只顾讲我们的东西，听不见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他能够领导之前，他是一个顺从的人。他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顺从的人，是因为他是一个心灵里面非常敏锐的人。他所以是一个心灵里面非常敏锐的人，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说话的人，或者说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心灵总是打开，能够倾听神对他所说的话。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固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但所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当中，我们一定跟神有一个双线的交通，就是要让神的话，我们灵里面的敏锐也能够听见。我们一个人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不叫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约瑟是一个特例，他的一个特例是什么呢？是上帝跟他中间的交通通通都是单向交通，只有上帝发言他听从。也许我们现在不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特例，也许圣经上也没有教导我们只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当我们跟神沟通的当时，我们要听到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灵里的敏锐，老实说就是因为我们话太多的缘故，很多事情随随便便的发表意见，家里面的人做了什么事跟你讲什么话，人家对方话没有讲完，你的意见已经出来了。一个话太多的人有的时候就听不见神的话，一个对很多事情太快下判断的人，常常就不能够按照上帝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按照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给我们的体恤，来给我们的提醒，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我劝我们的弟兄都能够，包括我们的姐妹在内，都做谨言慎行的人，不要话太多，不要思念太多，以至于我们听不见上帝对我们的声音。甚至就是当我们思念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愿意打开。马太福音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呢？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这个有主的使者，英文圣经是有 behold， 忽然看呐、啊，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就表示说约瑟虽然是思念，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的心是打开的，上帝仍然对他有讲话的余地，他仍然是一个灵里面是一个敏锐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瑟也许他不单单是一个男人的典范，是所有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的典范。那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用成熟的一个态度来判断来面对，就是甚至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也是满了恩慈，替那些伤害我们人的人来着想，用我们的恩慈来怎么样呢？来使得伤害我们让我们失望的人能够惊讶。当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我们自己是一个能够被上帝领导的人，是一个敏锐能够听神话语和声音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你圣灵借着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一个故事，继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成熟而且稳定的人，让我们的情绪，主耶稣啊，能够被你自己圣化，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满了恩慈之心，甚至对于那些伤害我们让我们失望的人，我们更能够用我们的恩慈来包容来挽回，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灵，听得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亲爱的主，我们只有靠着你的恩典，才能够面对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不顺利。亲爱的主，如果过去我们在失败当中，如果过去我们所讲的一些话，我们的一些反应的模式让我们后悔，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亲爱的主啊， 今天早上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医治的工作，让妻子的心转向丈夫，让儿女的心转向父母，让我们做丈夫的，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心意被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